第五十二课，信仰团体聚会是第一个优次。信仰团体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很多时候它会失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把信仰团体的聚会当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。有些人是没有事情做，完全没有事情做的时候才去参加聚会。假如他家里有事情，教会其他上会有事情，学习有事情，什么什么有事情，这任何理由他都不去。假如是这个样子呢，我们的信仰团体一定失败的。好，为什么信仰团体的聚会是第一个优次，是最重要的呢？是我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呢？好吧，让我们分开不同的层次来讲。第一，信仰必须成长。信仰不是教规、信条、教义，信仰不是。信仰是一种灵性的势力，是一种人生观的塑造。信仰是生活，是我们对人生、对宇宙的看法，是价值观念的改变，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。这种信仰不是有或是没有的问题，是有多少的问题，是有多深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信仰必须慢慢成长，慢慢更充实。所以信仰是一个一生不断的过程，由摇篮到坟墓，没有结束的时候，结束的时候。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。信仰不是一件东西啊，不是一支铅笔，不是一个十字架，不是一本书，不是。信仰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东西，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，是我们的生活。这种关系要成长的，这种生活要成长的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第二点，信仰必须在实践当中成长。假如信仰是一种生活，它必须透过实践和行动才能成长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要增加爱主爱人的心，我们就必须实践爱主爱人的行为。我们只能透过爱的实践才能明白爱的意义，而且只有这样做才可以爱得越来越真诚，越来越深入。我就是在想啊，信仰没有内容，信仰是一个框框，我们必须用生活去填上内容。比如说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。你看小朋友三岁、四岁、五岁，他怎么爱人如己啊？他们吃糖果的时候是我们吃一点又给你吃，这样就叫爱人如己，有东西一起吃。中学生怎么样爱人如己？一起读书啊，一起面对考试啊，大家去找材料啊，找到好的材料一起用啊，一起毕业啊，就是爱人如己。成年人怎么爱人如己？在工作上守望相助，互通有无，这是他们的爱人如己。爱人如己没有内容的，爱人如己是一个框框，是一个方向。不同的人，不同时代的人，不同文化的人，有不同的爱人如己的方式。也是透过这种不同的实践，我们明白怎么样去爱人如己。假如你们的心里面呢，脑海里面有一个图案啊，比如说有一个箭嘴是从左到右，这是理论信仰。上面另外一个箭嘴从右到左，那是行动。我信了，我去做。我做了以后呢，我信得更深。信得更深以后呢，我做得更彻底，做得更彻底以后呢，我就再信我的信，于是我的信有信一、信二、信三、信四、信五、信六，每一个有不同的深度， 都是相信，但是有不同的深度。行为也一样，有行为一、行为二、行为三、行为四、行为五、行为六，每个行为在不同的信仰的推动下，不同的信仰深度的推动下，我们可以做得越来越好，我们在成长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我们的信仰是在实践与理论的交替当中成长的。宋朝的儒家说，力行方有真知，力行努力去做方有真知，力行方有真知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力行方有真信，真的信仰必须透过努力去做才能产生的。好吧，假如信仰需要成长，信仰可必须在实践中去成长，那么信仰团体呢，就可以帮忙我们的信仰的成长了。在信仰团体当中，你用你的经验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实践信仰，我也用我的经验当中告诉你怎么样实践，甚至反过来说，你可以说这样是不通的路，不要这样做，你提醒了我不要走这个弯路，这个冤枉的路。所以信仰团体在互相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怎么样去做，怎么样不要做。而且第四，这个信仰团体可以使信仰更具体，更落实，更落实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可能比较清楚。我有一次在台湾的时候，我说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，我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哈，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信任别人，信任别人啊，我就说这句话，立刻就有一个老师说，哎，徐神父你讲错了，假如我们台湾现在好多绑架的事件呢，尤其是绑架那个小孩子，假如我们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去信任人呢，会发生更多的绑架的事件，绑票的事件。好，他完全对。但是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，有一次我在美国麻省一个小乡村里面工作，暑期工作，有一个议员开车跟我一起去买东西，到了一个超级市场的门口，他把车停在门口，那窗户没有关上，那个钥匙也没有拿走，就这样进去买东西。我好奇怪哦，我从香港来，我好奇怪。哎，我说先生，为什么你不把窗户关上，不拿走你的钥匙？他说，徐政府，我们这里没有人偷东西的。但是他立刻做一个补充啊，他说一年前我也是开车，不过是不是这里，是芝加哥，我开车到一个银行门口去提款，我关了窗，关了门，拿走了钥匙，提款了出来以后，我的车子不见了。所以开车停车买东西，要不要关窗，要不要拿走钥匙，看你在什么地方。在麻省那个小镇里面不需要，在芝加哥你做了以后还不管用。好吧，一样，我们要不要信任陌生人，可能在乡村里面多信任，在城市里面没有那么多信任。在绑票的时候不要信任，在没有绑票的时候多信一些。所以不是信不信的问题啊，而是怎么样信，信多少的问题。这就是信仰。信仰团体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可以让我们的信仰更落实，更具体。我们神父在弥撒当中能讲什么？我们能讲信或不信吗？讲了以后你们都有不同的疑问。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啊，在堂区里面我们聆听信仰，神父在教堂里面是宣布信仰 proclamation 宣告传播宣讲信仰，但是这种信仰我们要听着记住拿回家，拿到我们的团体当中，在聚会的时候分享这个信仰。这种信仰怎么样具体实行呢？ 大家拿出不同的经验，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方法，不会变得太抽象，太离开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我的看法是，信仰小团体必须跟堂区互相配合。堂区是一个宣讲信仰的地方，信仰小团体是一个分享信仰，让信仰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落实的地方。好，聚会，信仰团体的聚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，就是我们这个楼基啊，刘基，明朝的刘基，刘伯温，在他的《上节亭记》当中说：“行前定则不困，行前定，在行动以前，你假如已经知道怎么样做呢，你就不会困住了。”在积极团的聚会当中，我们讲很多生活，讲很多生活怎么样实践。当然，有一些是理论，有些是别人的实践的经验。但是到了你遇到这个环境的时候，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你就会不困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做了，所以很有帮助啊。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过一个，过马路的时候看到一个标语，就是停看听，停下来看一看，听一听。我想信仰团体的聚会也是一个停看听的机会。我们太忙，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，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一看，去听一听。就是这个角度来看，我的看法是，信仰团体的聚会仍然是很有价值的，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停看听的会。最后，我希望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计算。假如你每月聚会一次，你全年每一次聚会一个半小时，90分钟，那么你全年所用的时间就是18个小时。你假如每个月聚会两次，你全年用的时间不过也是36个小时而已。即使你每一个星期聚会一次，每次90分钟，你全年用于你信仰上的时间也不过是78个小时而已，占你全年的时间1/1000。换句话说，你全年的时间有1/991是为你的肉身的，你不过拿1/9出来为你自己的灵魂，为你自己的精神生活。我想这个不是太过分吧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把信仰聚会当作是你们的第一个优次。
神父，不过有时候真的工作非常的忙哦，很难抽时间去参加聚会的。
对，忙当然是现代人的借口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忙字是我们最聪明的发明。假如你愿意做一件事情，你怎么都可以抽出时间。我没有听过一个人太忙没有时间去谈恋爱的，我没有听过一个人太忙没有时间去旅行的。假如你要去旅行，你会安排时间；假如你要恋爱，你会安排时间；假如你要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打电话，每个晚上打2个小时的电话，你会安排时间。所以你太忙抽不出时间，就是说你对这个东西抽不出时间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一个很低的优次。你会把时间都安排到别的地方，你要忙别的东西，忙完了别的东西你才参加这个信仰团体的聚会，这是事实啊。我希望这些讲忙的人很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，你其实是不重视这个信仰团体的聚会，而不是忙的问题。因为假如按照我刚才所讲的，你一年拿出1/9的时间，就是一年拿78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聚会，你都拿不出来的话呢，那么你对你的信仰真是10/10不够重视了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再看这一课，看看你的信仰重不重要，看看这些聚会能不能帮忙你的信仰成长。假如你认为信仰重要， 这个聚会又能帮助你成长，我希望你能具体的抽出一些时间，最少最少每个月聚会两次，每次90分钟，每次1.5个小时，就是一个月拿3个小时出来聚会，那是好基本的要求，好起码的要求。我希望你们不要骗自己，一方面说我很重视我的信仰，然后又不拿时间出来聚会，好了又说哦哟，我放弃我的信仰了。我告诉你，可能你连信仰是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你再放弃，我感觉到这样做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我很希望你们正少面对这个问题，一个月拿3个小时为你的生命喂养为天主，我的看法是一点都不过分。希望你们把你们的信仰聚会当作是第一个优次，意思就是说一个月拿3个小时出来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好。